キドキなのですよ。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胡扯电台。我是木子彤，我们呢这期还是老三位跟您聊聊。首先有我们的渣渣俊老师。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渣渣俊。
还有黄瓜汽水老师。
Hello， 大家好。
哎，我们今儿聊个什么呢？就聊个最近特火的事儿，就是这个囤东西。相信大家最近也听说过那个这波热潮吧，大家不由自主的就开始想像仓鼠一样往家里搬点东西，也正赶上双十一吧，正是那个有这个买东西的新的时候。但是啊，我们编辑部后来一讨论，就觉得这事儿就挺诡异的。这个囤东西或者说应急储备这种事儿，它不应该是一种家庭的常态吗？怎么到咱们这儿就变成临时抱佛脚了呢？所以啊，我们今儿就是这事儿跟大家说道说道。
反正当时这事儿刚出的时候，然后好多人还觉得就是国家有大事儿发生，然后其实一开始看见就是这么多发的时候，有可能也会心里一愣，但是后来我们研究觉得可能不至于到这么严重的情况。
对对对对对，就是可能还是过度解读吧。但是啊，最近各地政府反正也是应着这股风，就都发了一波那个家庭应急物资储备的建议清单，不知道你们有看到没有？
我看到了，
看到了。
有没有试图对一下，就是里头啥咱有啥没有的那种？
我发现就是里头大部分东西我家都有，就是像那个碘伏啊、酒精啊这些我都是有的。但是可能没有的呀，就是灭火器啊、防火毯这些我是没配的，还有那个他大部分都提到一个东西叫呼吸面罩，那个东西我们家也没有，就是跟火灾相关的我们家可能少一些。
瓜老师呢？
我家更别提了，那肯定没有啊。我就是来租房子的北漂，我能有灭火器才鬼呢，肯定没有，
就啥都没有是吧？
你也没配点那个充电宝是吧？啊，充电宝肯定有。
充电宝我都没有，我顶多有根充电线。然后就顶多有卫生纸，然后卷纸什么的，牙膏、牙刷，就只有这些。
反正我看了那个储备清单里边的，它会分一个那个 B 选项和可选项，然后 B 选项里边的我也一大堆没有的，比如说刚才扎老师说的什么灭火毯、呼吸面罩这种火灾用的，还有那个救生哨，救生哨人家还强调一下要那种无核的。因为无核的才能吹出高频率的那个声音来，才是在那个你被掩埋的时候最有用的一种那个声音。还有那个手摇电筒收音机，这我看到的时候我都懵了，就是既是手电筒，同时呢还能收音，同时呢它还必须是手摇的，就是你没有电力的时候它也能那个产生电能。还有那个多功能剪刀啊，什么缓降绳啊，这反正我们家也都没有。
我们家这方面倒是挺全的，可能跟我妈是干那个就是安全这方面有关，她老能从家拿点那个安全的东西。
哦，
所以我们家那橱柜里装了一堆什么那个手摇发电机、手摇充电、手摇那个手摇手电筒什么的那些。
有带收音吗？
不能，好像没有收音。
他说的那收音的我听都没听过，还有这种东西。
那个我见过，就是它是一机好几用，就是它旁边有一个小扳手跟那个就是咱们拧阀门似的，拧得越快，然后它拧得越快，灯就越亮，然后收音机也能跟着充电。
这么回事儿，想想也挺有用的，就是如果被埋起来有个收音机的话，其实听听那个周围的信息还是挺管用的。但我也想，这东西就非得搁一个里头吗？我要是大灾大难的时候，我就找不着这一个东西了，我这仨东西我就都没了。
是这个道理，你都被埋了。你咋去翻那个东西呢？
对呀、
但是他基本上就是说你得在家的角落里放个急救包、然后一些食物的囤积这几个。然后那个哨我倒是挺多的，因为我有好多那个工艺哨，然后都是那种古早的那种船哨啊什么的之类的那些。
那种就是所谓无核哨是吗？
反正里头没猪， 就没那个原来不是好多那个哨里都会搁一球嘛，
嗯，
里头没有球，就是那种吹起来特别尖利，就是那跟那英国警察追逃犯似的那个低的差不多、
哦、
长条。
那还是挺有用的东西感觉。
嗯。
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以前就起码听父辈小时候也说过很多就是囤粮食囤白菜这种事儿，
嗯，
但是现在就好像比较少见了。
对，因为现在父辈那会儿可能就是家里比如米面啊柴油啊都会多买一大堆，然后找家里一个那个储藏间里然后一堆，然后等过两天再给那快过期了拿过来吃这种的。现在基本上在食物的囤积上感觉每个家庭都不会做特别多的准备。
我还听你之前说瑞士有一个什么事儿。
哦对，就是瑞士，就是其实在瑞士吧，就之前他们国家挺有意思的，就是他们指定女性的义务，就他们那会儿就是就是民权还没有，就是女权啊民权之类这些概念还没有特别普及的时候、
嗯、
女性是被要求有义务为家里准备这些物资。就是男主外女主内嘛，然后他被还在那个就是他那个法律就民权普及之前甚至就一直是这样，就女性的义务就是要帮家里准备这些。
那什么时候？就上世纪
啊、上世纪40年代吧，就正好二战那会儿
啊，
就被要求这样。就虽然这个东西现在听起来感觉就是一个特别不好的事儿，但是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就是其实应急物资一直是一个国家要求的一个挺大的事儿，在当时。
对，其实不说当时了，到现在也还是挺重要的，
嗯、
感觉上，瓜老师觉得呢？
嗯，对。但是我家的话，我看我奶奶她现在还在囤一些东西，就是家里腾出来一个小的隔间、
嗯、
然后她把她的儿子们给她买的一些。吃的就干货什么的、
哦、
都放起来，然后就放坏了，然后就临到过期了，然后才想起来，哎呦，这都过期俩月了，开始吃吧。然后永远吃的都是过期的，因为对你给他拿最新的，他永远都会先放起来，然后吃过期的。
对、啊、
哦，对，这真的是很老一辈的那种，
对，
老一辈那种备战，就是
备荒
的那种，
备荒，
对，那会儿不是还修防空洞什么的吗？
对，
对。
嗯，不过那时候防空洞也是挺扯的啊，感觉我家爷爷就修防空洞的时候差点给砸死在里边，
嗯，
就是那种非常非常非常简陋的那个施工方式感觉。
对对对，就是挖地道似的，那会儿都是好多，但是也有国家级的那种三线工程，就是水泥钢筋混凝土的那种
啊、
嗯、人防工事嘛，那不是叫。
对，这现在都是探险地点了。
对对对，
嗯，
要么就改成百货市场了，比如北京的复兴商业城。
嗯，
就是防空道改造了。
哦，是吗？
对对对。
哎，我还想是不是现在人不囤这个了，或者说是不去特意的不去做准备，是不是也觉得不吉利啊？如果我准备了，这事儿可能就要来了那种。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就是生活好了吧。就像过去可能就是上一代人对饥荒这件事儿是有一个特别的深刻记忆的。
嗯，
就像咱们的父辈祖辈那一代人。
嗯、
他们就会囤积食物，就是以备不时之需嘛，因为他们是饿过肚子的人，跟咱们不一样。你像咱们这代人，就别说咱们了，就70、80后可能都没有这种概念，说我得在家里囤点东西，这种就很少，就大家都讲究那个日式的哇比萨比嘛，
那、嗯、
都少一点东西，就恨不得家里没东西才好呢。
真是，我就觉得，而且。之前的那个父辈其实说囤，其实他们囤的也都是食物什么的，
对对对，
很少说去做一些那个非消耗性的储备，就像刚才我们说的防火的那些。
对对对，防火那些可能少一点、
嗯、
我觉得还有一方面吧，可能是因为就是中国大部分地区吧，就东南沿海这些地区其实可能那种大型灾害并不多，就大型地质灾害、
嗯，对，
没有那么多，但是这边聚集的人口有很多，然后可能他的问题就不会像日本啊或者是那些岛国一样，那么三天两头这儿又地震了，大型地震那种的、
嗯、
是很少见的，所以大家就会时常忘了这种准备吧。
嗯、哦、
像北方北京当时可能就是唐山大地震那会儿、
嗯、
我回家问我父母说他们那会儿就是要求准备 这个家庭防护啊，家庭这种应急东西，但是后来就基本上没什么人在提这个概念了。
那时候都准备些啥呀？
他有时候就是优良米面，然后要不然就是那个他准备一点绳子什么的破布，然后教人用那个被褥怎么给缠成一个条，然后再缠在那个当时咱们都不是外露阳台吗？
嗯，
缠阳台上，然后再下降下去，这种小技巧。
西安那边有什么灾害吗？
嗯，西安它之所以
西安，我感觉没有灾害。
十三朝古都，因为它没灾害，
它龙脉之地。
对，我们那地方就是，哎，就不管是我爸我妈还是再往上，
没嘀咕着。
对，祖辈过去的，就是爷爷奶奶辈过去的，他们过去之后没什么灾害，就当地的一些老人也，因为他那地方怎么说呢，他特安全，然后就是以前不管是历朝历代打仗啊、战争啊，还是天灾啊什么的，好像那边都比较少。而且他也不会太饥荒，因为他那个在一个关中平原上面，然后粮食吧还足够。就之前那个冯小刚拍那个电影1942，嗯，对，就是河南那边闹饥荒的时候，然后他们会往西走，然后就去我们那边，去西安那边。
哦，
就是还行，
那边也不遭旱灾。
对，就是整体上还行，可能大家对那个陕西黄土高原那种特别干的那种印象，它其实是在我们的北边，陕北那边，延安再往北那边，对，窑洞，对，它是延安那块了，就是很北了，然后都接近内蒙了。就是我们那边其实还挺好，就是一片平原，就是有粮食有什么的，所以他们也不太囤东西，不太像东北，像东北那边，他咖啡馆门口可能都晾的是那个
大白菜，
要
不然酸菜缸，
对，就特别东北特色，就是大白菜。哎呦，我看那个东北人在早市上面进菜，特别解压。他说这个葱不错，给我来上个
十捆
五十斤吧。然后他就
五十斤，
对，他几十斤。这个白菜不错，你给我来上半卡车。哎呦，我不知道，就东北感觉他们每一个家族都很大，然后可以买很多很多菜囤着，再加上他们冬天不是外面也冷嘛，可以放在外面，然后就感觉他们买那个茄子、土豆，然后白菜、大葱的时候特别爽，就是那种倍儿有钱，
有一种巨物的那种。不是，我就觉得你们这些家里囤东西，你们一说就是什么辟出一个小房间来，我觉得我们家根本没这地儿。
我们家也没有，我奶奶家有个小房间，我们家就特别特别小，就我和我爸我妈的家里，所以我和我爸我妈家里就啥都没有，什么都不囤，连菜都没有，就当天吃当天，
菜都没有，有点过分了，
当天吃当天买，就是在家里面，就是我有时候一个人在家，我爸我妈不在，我饿了，我就是不毛之地，我只能找件猫罐头，啥都没有。
赵老师有觉得那个这些东西占地儿吗？就是它消耗不了。
说实话，有，就是我觉得，就是我本来就觉得东西堆多了就特别难受。它要是那种菜，又是那种不规则、不整洁的，就感觉又挺奇怪的。而且我们家就基本上囤食物的状况确实比较少，顶多会囤点方便面
啊，
然后也会囤点罐头，就是金枪鱼罐头啊什么乱七八糟的。
嗯、
然后，但是大部分不会这么照买，像
啊。
像瓜老师说的那个东北半车半车的买，是真没见过这种。
那个，那你要是囤货的话，你会以一个什么思路去囤它？
我吗？
嗯，
我现在说实话，我也是因为这个，它下来之后，我觉得确实那个国家就是提倡个人家庭准备好应急储备这件事儿，还挺重要的。
嗯，
就我比较看重的是囤食物吧，就我们家没罐头，所以我打算。买一点罐头走，然后最还有一点买了点军粮。
军粮哦，就那种叫什么什么饼干，压缩饼干。
对对对对，
我在抖音上看那种军粮是有鱼香肉丝、宫爆鸡丁、
自热包的
啊，就它长得特别朴素，上面就几个黑字鱼香肉丝，然后
也不是黑瞎子带的那个吗？
就感觉应该挺好吃
啊，确实挺好吃的。我觉得军供的那些
我没吃过。
就之前吃过那种罐头，没吃过鱼香肉丝啊，但是吃过罐头五花肉的，你觉得我 哇，真香啊！就那种特别实诚的肉，然后特别实诚的、特别朴素的料理方式，但是你能感觉出来那个肉本身就是很好的肉。但很贵啊！我那个这个也是想囤，然后我去查了一下，那么一罐头得70多一个。
那我还是先吃吧。
是的，这儿除了罐头和方便面一类的，没想再囤点孜然米饭什么的。
那个有，就是军粮嘛，就是军粮，就是我看着新鲜买，离中国的买一美国的。
哦，那种军粮就是直接就能吃，但是等于不需要加热的那种，是吗？
嗯，对。不，就得加热，得加注水啊，它是自热包嘛。
就它还是要注水。
对对对。
如果不注水，它顶多就是凉的，但是它也是可以吃的，对吗？
对，肯定是可以吃，但是就是口感不大行。
哦，你知道我为啥这么问？就是我觉得其实在很多灾害的时候，水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珍贵的资源，你根本没有办法去用它来去做自热的加热。
是，但它其实我觉得它不是说仅仅是灾害吧，还包括一些特别的情况，比如说疫情的时候，很多人不是被封家里了吗？
嗯，
然后你社区的话，其实你家里你只是被封闭在家里了，但是社区又会有很大的压力给你，就是个性化采购这件事儿。
啊，对，
所以它是我觉得可能是社区反应时间没到位，还有你又被封的这种情况下，你有一定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件事儿。
嗯，就是给自己改改口。
对对，万一你想想，就是那个，包括当时疫情刚出现的时候，武汉不是好多人说吃不着饭吗？
哦，
吃不着饭，然后这种自热在这种情况下能维持一个饮食的下限，我觉得是。
但起码能让你吃上顿热乎的，是吧？
对对对。
嗯，瓜老师呢？
那我就想起来当时疫情的时候，
嗯，
疫情2020年年初的时候吧，然后我来北京务工，被困在了家里，被困在了合租房里，然后吃泡面，吃螺蛳粉，吃一些自热火锅，那个就是疫情之前就把它准备好，就是已经有那什么吃的了，但是吃完之后就没东西吃，
就是嗯，也没有办法自己做饭，那个时候是吗？
对。没有办法自己做饭，因为那时候外卖不太好送进来，就是买菜啊什么的，美团的买菜不太好送。到后来他就外卖就自由了，就好一些了。
那如果让你囤东西的话，你会去一个什么思路去囤它？
啊，如果说现在让我囤的话，
你有过受苦的经历了？
啊，应该是会囤点全麦面包什么的。因为我还想减肥，然后囤点全麦面包。
你这太那个小布尔乔亚的浪漫了。
不是，我一想到，哎，是啊，就是那种思路已经形成定式了，囤点全麦面包，还有麦片啊什么的，然后罐头。对，我在家买了3大罐酸黄瓜。
火，
这个东西可以当
黄瓜汽水老师。
对，可以当蔬菜吃。然后我自己个人。就算啥事儿也没有，我就是比较喜欢囤积东西的。我连塑料袋都攒了一大箱子，我都不知道我为啥要攒那个塑料袋，就是爱攒塑料袋，然后攒一些包装袋子，然后买一些护肤品，然后买牙膏、洗发露、沐浴露那些日化，我特别爱囤日化，可能别人爱囤罐头，我爱囤日化，就是我囤的那些什么牙膏、洗发露什么乱七八糟。然后我室友看都会觉得这用到2023年都不一定能用得完，还买，就是双十一一来，李佳琦在直播间一喊，然后我又开始买。哎
呀，我觉得我囤货思路好像跟你们就不太一样，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受我在日本生活过一段时间的影响啊，就是会有很深的那种很差的灾害，对，很差的灾害即将以很酷烈的形式到来的那种感觉。然后所以我去想的时候，我会不会去以那个提高我在短期灾害中的舒适度去想，我是会去想那种最坏的情况，我用最少的那个物资，我怎么去那个保证我能活下来的这些想法。就是可能我会先去想我是要囤一个适应7天灾害的，还是1个月的，还是1年的，然后我会去想我要囤适应哪些灾种的， 比如说我会先想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这两个分类，自然灾害那有水灾、地震、台风、寒潮，然后我一琢磨北京可能水灾、寒潮、地震都会有，除了台风都没有，除了台风就都会有，因为北京也在地震带上嘛，然后清朝不也震过，嗯，然后再想人为灾害有火灾、空气灾害，比如说哪个化工啊什么的突然就爆了，随着空气就来了，还有疾病，还有战争，这些各种各样的人为灾害吧，然后就觉得需要囤的东西就相当多，起码吧，如果在选择是自热米饭还是、那个、
罐头，
不自热米饭或者方便米饭这两个上，就是我感觉中国的方便米饭特别少，就是那种常温可以储存，然后你微波炉微一下就是热的那种状态的米饭，它本身就是含水量足够的，它就是煮熟的米饭的样子，然后它跟那个叫什么来着，跟那种自热锅的冻干米饭是不一样的，这种方便米饭是不需要水的，然后我可能会去选择方便米饭，首先它那个体积就小，比那个自热锅的体积肯定要小一部分，因为它不会有那个需要去放自热包的那一块空间，然后同时呢它又不会需要更多的水，所以我肯定会去选方便米饭，然后呢我会去囤一些常温豆腐，就常温豆腐的话是那种也是不需要水的，它本身就是水灵灵的豆腐，但因为它是常温豆腐，所以它也不需要在冰箱里保存，然后那个东西是日本人非常推荐囤的东西，它可以适应给老人和婴儿在特殊时期的一些那个饮食需求，还有那个便携厕所，这种可能那个很多时候会断水断电嘛，你住在楼房里的时候你就很需要这种东西。
哦，对，还有那个厕所那个还挺重要的，仔细一想，但是国内好像还想不到这么细。
对，但其实我们国家也不是说完全跟地震这种灾害绝缘的，或者说是哪天遇着大寒潮突然大拉闸给你那个断上一个星期半个礼拜的是吧。
对，但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就是囤货思路的时候我是不买国外罐头的。
为什么呢？
因为国外罐头不好吃
啊
就是很多国外罐头它其实就是食材本身给你封进去，就比如像那个常见的那个亨氏那个番茄蒸豆罐头，那个基本就是食材本味，然后讲究就反正就是非常难吃，就感觉你跟吃那豆子干儿那种感觉差不多吧，但是你国内就不一样了，就比如你国内就更讲究东方的烹调吧，讲究打开就能吃，西方那个好还得二次烹饪才好吃，但是国内你像那个那干竹牌的那鲮鱼豆豉就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
对对对，百年畅销的那种，
没什么事儿我都想在家吃那个，
对对对，而且
被你们种草了，
还有那北戴河军工厂，那是叫我忘叫什么了，反正就是北戴河军工罐头，是红焖牛肉啊、大猪肘子都特好吃，就是相比较罐头的味儿来说的话是好吃的。
嗯，
所以我买罐头的时候就是基本上买亚洲这边生产的罐头，就像日本的吉野家罐头也挺好吃的。
哎，对，日本罐头也不错，
但是那太贵了，就吉野家那罐头那一箱要700多块钱。
一箱有多少个？
12个。
12个700多块钱啊？
对对对，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梅林午餐肉就够好吃了。
哦，
对，午餐肉也不错。
不过梅林午餐肉让我有一个特别可怕的东西，就是梅林那罐头已经丧心病狂了，他出了一个梅林鸡汤罐头，它的大小是把一只鸡都给塞到那桶，然后那个
得多大罐头啊，
桶的大小跟油漆桶似的，
油漆桶
100多块钱一个，
太实诚了吧着实想不到，
就是，梅林已经丧心病狂了，
梅林出个火锅罐头给你拿一桶，
哎呦我天，
拿一个桶全是火锅，
那这个海底捞是可以干一干的，
打开思路了，
真是。你们还看到什么有趣的东西了？在囤货的过程中，
我囤货的时候就基本上各种千奇百怪的罐头吧，然后还有就是美军的粮食跟，就我发现美军的粮食特别爱吃意大利的面
啊，
意大利的各种面，千层饼、千层饼啊，千层面啊，然后什么意大利面啊，什么反正都是好多意大利小吃。
嗯，我在美国超市买过意大利面罐头，因为那个时候我把腿摔骨折了，我没法做饭，然后外卖又很贵，然后吃那个罐头就凑合吃。
意大利面罐头
是没有梅林午餐肉好吃啊。
就是长得花花绿绿，
就是那种罐头样子，长得还挺漂亮的，里头就是红色的那种
酱汁，
对，就是一坨的那种东西，
裹着面是吗？
对，你就凑合吃就行了，那肯定跟现做的没法比。说到底还是那个鱼罐头好吃，还得是中国罐头。
我就看到有那个什么叫防风防水火柴。然后觉得好像也挺有用的，不过想想打火机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吧，也差不多，
买上一盒子打火机，防风打火机就够了。
哎，对
对，
然后还有那种多功能小铁铲，然后也被那个大家 Q 到说这个东西也是很重要，但是一般家庭不会想着去备它，因为比如说地震的时候会晃一些东西下来，然后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小铁铲帮忙了。
嗯，
然后去把你自己家里挖出来。其实啊，比如说说到地震的时候，我来考你们一下，地震的时候你在家里，你第一件应该做的事儿是什么？
躲桌子底下。
瓜老师觉得呢？
一样吧，就躲到一个比较硬的东西底下。
我再补充一点啊，就是假设你们的家在比较高的楼层，这个时候，
那我等死吧，跳楼。
比较高的楼层。
嗯。
那只能躲硬底，然后等震完了之后再往下跑啊。
不，实际上第一件应该做的事儿是把你们家所有的门都打开，并且固定好，就是让它不要再关上。然后第二件要做的事儿就是把任何那个在开着的明火关上。第三件事儿才是躲起来。
嗯，
你这系统的学过。
可以。
对对对，
可以可以。
就你不知道，就是日本人很可怕。你到日本第一件事儿，不是我到日本得到的第一本书就是一个防灾手册。
嗯，
然后那个防灾手册，你翻开第一页，明晃晃的字儿写着：“首都圈发生30年内发生直下型地震的概率在70%。”意思是
我们这儿就爱地震。你
对，意思是我们这个东京大地震30年内肯定要来。然后你后面的内容都给我仔细看。就是这种，然后后面就写了，首先就是这一条，就是你一定要把家里的所有逃生通路保持畅通。
这个我还是第一次听的，我觉得挺有用的。
嗯，对，因为很多地震的时候，那个房就是，首先你要那个就知道一个前提，如果你在高层，你肯定从楼上你是跑不下去的。
嗯，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只能相信你的房子是足够坚固的，但是呢，你房子足够坚固，不代表你的门框足够坚固。你的门框如果在晃动的过程中那个坏掉了，然后卡住了，你就出不去了。之后这个楼里会发生次生灾害，发生火灾的概率会很高。当时阪神大地震的时候，很多很多人都其实是烧死的，不是震死的。所以这个时候保持你的家的逃生通路的畅通就是最重要的。然后等震完了，你该出去再出去。
嗯
嗯，有道理。
所以我这次回去双十一得下单点这个防火的东西。
对对对，我感觉防火其实是离我们，那就火灾其实是离我们最近的最可怕的一个东西。
嗯，对，就新闻上老有那种燃气爆炸什么的。
对，然后要不就是什么电瓶车推楼里来了。
对对对，
就还是挺可怕的。我反正查了一下，我觉得要是备齐这些火灾用品也不便宜。防火毯是180，逃生绳是328。我以我们家15层以上的那个高度来计算，然后呼吸面罩是30到80不等吧。我觉得就那30的我也不太敢买。嗯，然后这还是一人份的，你要肯定要准备一家子的话，就上千了吧，肯定。
嗯。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我觉得这东西到我手里，我也不会使。
对，还得学一下。
对，你比如说那逃生绳，你就算我看了商家给我发的视频，我不实操一下，我可能我也不会。
逃生绳具体就是，就怎么用它？
就是你把它在家里，简单来说啊，就是在家里找个地儿固定好， 然后呢把它顺着楼顺下去，它有那个缓降装置配套，你把那缓降装置跟绳套上，跟自己连一块儿，然后你就踩着那个楼的外立面，你就往下坠就行了。
哦，007啊，
对，这难度太高了，我觉得这至少得需要个专业培训吧。
嗯，
对，
但是就不知道去哪儿培。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做应急那个培训
、
对，不光是什么让大家火警一拉从楼里有秩序的跑，我感觉现在所有的培训都仅限于请大家有秩序的跑出去。
我给大家推荐一点，北京那个海淀有一个安全教育中心，然后在麦德龙旁边，就是专门教这些的，可以体验体验。
就只有海淀有吗？
不是，因为我是海淀的，所以我知道那儿有。
哦，我觉得应该去学一下，应该去学一下。
嗯
嗯，反正怎么说呢，我觉得做好这种应急准备吧，其实是每个家庭都应该做的一个必修课，或者用扎老师话来说，这是一个不得已时刻最后的底牌吧。
嗯，
不知道你们觉得有没有这种必要？
我觉得肯定有必要。这个居安思危，这个灾难它虽然不常来，但来一次就够你受的了。
对，瓜老师呢？
嗯，有必要，但是我家太小，
那你看就很吊诡。
对，就你说放一些防火的东西，只能放一些比较小的。我就是我，不管是西安的家还是在北漂的家，都很小，连衣服都够呛能放下，非常非常小。
所以在瓜老师心里，衣服其实是比这些逃生用品还是要更重要一点的。
就是我有一堆破烂衣服，然后就没地儿放。我现在那个就家里摆的乱糟糟的，都没有地方能放下一些。日化呀，就比如说囤的卫生纸啊，那个洗衣液呀，方便面呀，
这个爱好也挺占地儿。
对，就没有地方放，厨房也没地儿放，就是地方小就让人很痛苦。那如果我住在顺义大别墅，我保证啊，我囤最好的，我囤满。
就其实我们都觉得很重要，但好像跟其他的东西一比较，它又好像没有那么重要了。
就是有侥幸心理吧，就是肯定一些防火的东西觉得一时半会儿也用不上，所以就是以后再说以后再说，总有那种感觉。
嗯，我看到一组挺有趣的数据，他说广州那边做了一个那个调查大家这个对应急物资的储备情况，然后发现不同职业的人储备情况就很不一样。像自由职业者，他们的储备情况是最好的，最高的80%以上都是有所储备的。
嗯，
然后呢，普通的企事业单位在78%左右储备率、
嗯，
就是至少储备了一些东西的。至于无业者，就只有43%的概率是有储备的了。
我觉得这个数据还是有点乐观。
哦，对，他可能没有说那个储备到一个什么程度。
对对对，你比如说我有把瑞士军刀，那是不是也算储备统计数据里了？
对对，可能是有这种感觉。中国的储备率肯定没有这么高，对吧？
我觉得就是在我观察中绝对到不了这个数字，就身边人的对于这件事的敏感性来说。
对，
就顶多囤点粮食，囤点米面油什么的、是最多的了。剩下的感觉就很少有人会往家里面放一些防火的呀、逃生的这些东西，很少。
是，
储备麻将应该挺多的。对，就储备一些很不必要的东西，
希望在疫情被隔离的时候还可以拥有快乐。
对，
哎，我就想起日本的每一个楼啊，他们都会有那种
AED，
不是 不光是 AED， 对 AED 确实也有，同时他们每一个楼的那个地板上都会有一个小的窗口。就是小的叫什么暗道
暗口
暗，对，基本就是像那种东西，然后那个东西你可以打开它，直接它连着一个梯子，你可以直接到你的直下方的邻居家里。
我好像在微博上看过一个视频，是这样的，就是日本的那个逃生通道。
对对对，这就是实际上是他们构建的逃生通道。这样的话就不需要那个逃生绳了嘛。
是，
直接你就可以从上头下到下面来。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日剧叫《轮到你了》，然后里边那个越南，不对，就是那种黑工啊，他们那一组人 要杀人的时候，好像就是顺着那个楼梯把那个杀人警告，就是他们把那个暗口打开，然后把杀人警告的刀拽到了他楼下的邻居家里。其实也是个安全隐患，但是日本人就是可能觉得地震的隐患或者火灾的隐患更大吧，所以每个楼都做了那样的设计。感觉我们的楼就很少有这种东西。
其实那个日本是这样，但是外国其实就是好像除中国以外，外国的这种应急储备的人比他还多，他们被称为就是末日准备者嘛。
对对对对。
然后他们就比较狠，就是比如有钱人就去做那个，就去新西兰买地堡。
我怎么都去新西兰呢？
因为新西兰是他们心中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那他们首先得常住新西兰，
怎么去新西兰？
对啊，对，人家有钱人就是新冠那会儿，新冠刚爆发那会儿，
嗯，
他们好多富人都跑到新西兰住去了。然后好像我今天而是在美国，就是做避难所这件事儿，就地下避难所这件事儿是一个属于房地产产业里的一个细分板块。然后他们这几年就是看《纽约时报》采访说，活儿已经做多到做不完了，就大家都要去底下做一套自己的避难所，
已经是门大生意了。
对对对对对。然后每个像美国的那个避难所，它是必须得先申请审核，申请四个许可证，一个叫谅解许可证，就是你装修的时候有什么可能造成的困扰，然后有一个谅解许可证，然后一个土地使用所有证，还有什么管道下水管道许可证，反正各种许可证你得申请一遍，然后再选在哪儿，然后比如说你房子下面要做这么一个东西啊，然后怎么着怎么着。
就相当于正经盖了个房呗。
对对对对，就起，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僵尸训练营，就是他们有一堆末日准备者，觉得这个僵尸病毒到时候肯定会来，然后要么就是世界末日马上就要到，所以他们就天天的练枪法，练几个人打，然后在 VICE 还专门拍了一个他们的纪录片，就他们定时会上山学习这些生存技巧，这个属于在国内他们被叫做生存狂。也有相关的贴吧，挺有意思的。
他刚说那个往地底下修那个什么国外，我想到一电影也是美国拍的，就一家三口，然后那个他爸总感觉有核弹要来，然后刚好就是轰隆一声，然后他们家以为核弹真的来了，具体是什么我记不清楚了，其实是一个飞机还是什么什么给坠毁了，他们以为是核弹掉下来了，然后他爸花了几十年给他家那个地下室修了一个大的地堡，然后那个门就是可以抵挡多少级的爆炸，然后底下什么吃的都有，就是可以维持他们在那底下住上个10-20年没什么问题。结果那小孩好像就是在那个地堡底下长大的，一直没有出去过，因为底下就是他爸就是把他布置的非常的像真实的世界，然后什么都有，可以玩，可以吃，可以看电视，什么都可以干。具体我记不清了，我当时看到这电影的时候我就觉得特逗，然后他们都过了几十年，然后打开那个地堡的门一看，外头啥事儿没有，好着呢呀，就然后已经都是另外一个世界了，就过去几十年
就缺个对外监控装置，什么都有。
对， 对，
嗯，
以为是发生什么大事儿，结果往底下一躲，一躲就躲几十年。
这个真的是，
就反正他们那边挺喜欢在地下室里面搞一个那种应急的一个小家的，因为美国那房子它大嘛，它地下室空着也是空着，没什么用。然后没用的话，除了那个还有他们车库旁边那种小的那种存储间也没什么用，然后就可以放很多。就是那种巨大的那种食物的储备，像 Costco 那种超市里面，他们那些薯片啊还有什么全都是大一号，你跟进了大人国一样。就是有这个必要吗？感觉我吃一年都吃不完，就是那种跟那种拿尿素袋子装着一样的，然后发现是麦片，然后也不知道是想吃到啥时候，然后就是那样子囤货。
那个他们这种囤了这么多东西，他们怎么去消耗掉呢？
能吃啊，家里人多嘛，他们因为美国他们也不太像一家三口，他们可能一家五口啊什么的，两三个孩子，然后准备的东西本来就比咱们普通中国家里面准备的要多一些，然后消耗的也多一些，就那大薯片咱可能就吃上一包小乐事就足够足够了，他们就是正常人一个人的量也比咱大。 就是就是能吃。
对，而且他们那生活状态还是就是离超市本来就挺远的。
对，就是超市巨远，就想上趟超市就去买一个什么就得开车，然后开车还要上高速。就是可能每个城市情况不一样啊，反正在加州那边，就是西海岸那边是这样，就是超市巨大，就是那种仓储超市，可能跟现在特别火的山姆差不多吧。
嗯，
然后烤鸡，然后那种面包啊、热狗啊，都是那种一大盒，里面八个、十二个
啊，
也不知道是那也吃不完。就我们基本上都很少买，因为我们人不够分的。
嗯，
但是美国那种。你看那种主妇啊，还有或者说一家的人来囤货的，
嗯，
那大购物车全填满了，就那个车厘子啊什么，就一箱一箱往回搬，然后感觉他们生活还真好啊，真能囤啊。
那看他们买东西都挺爽的，
对，
其实老外这个对这个，就这帮人，他对那个、他对那个囤应急储备特别上瘾，其实也有一种流行文化。就是60年代那会儿，就美国不是特乱嘛、然后他们就觉得对政府越来越不信任。就当时有一比较有意思的事，就当时1962年 DDT 农药出来了、然后好多嬉皮士就觉得这东西是政府的阴谋
啊、
所以当时有一个公司，他们弄了一个超市叫全食超市，就倡导有机环保
啊。对，那超市还去过。
对对对，就专门对标中产。
对，老贵了那超市。
对对对，然后他们反正就是成了一流行文化，然后那冷战时期又跟那苏联有那个古巴导弹危机什么的、就觉得我也建避难室才能活下去，然后所以这就成了流行文化。
对，
这是
危机意识吧，
就他们危机意识还是挺重的哈。
对，可能因为他们日子过得太好了，就觉得我得保护好我的这个人生。
不是，那我们日子也挺好的，怎么我们这危机意识就没那么重
了？可能咱们刚好没几年吧。
哎，也是，
我们主要是也方便，就是在那边去一趟超市是真挺麻烦的。就是西海岸、就是它挺远，然后你要买就可能想着我把一个月半个月都买齐了，就不用再开车再跑过来。像我们在这儿，就拿现在说，我要是想去买什么，盒马就在我旁边，永辉超市就在我楼下，就很快就买到了。我怕买多了它放坏了，主要是。
对，实际上就是还是以自己目前的一个生活状态为衡量标准吧。
对，
那个你们有没有不理性的囤多了东西，然后想把它断舍离掉的时候？
我是没碰见过。我觉得断舍离是针对不必要的物品，但是我觉得这个应急储备没有一个不必要的概念。就它是必要的，
但是有时候家里就没地儿了呀。
没地儿了，你就断舍离掉那些不必要的东西，把它填进去就好了。
寡老师能断吗？
我断不了。我那，哎我的妈，我那护肤品买的呀，就是我2019年买的卸妆油，到现在还没用完。都怪这些就直播间这些主播，因为他们就那折扣特大，就是你可能买一瓶正装，他送你12个小瓶。
啊对对对，
特烦人。那12个小瓶用到现在都没用完。
对，他们竟
对，所以就
走量。
对，就我发现就是因为就是双十一这个事儿，就是李佳琦薇娅他们火了之后，然后我就花的钱更多，然后囤的那些可能是不太必要的，但是上头了就买了的东西特别多，然后以至于放两个柜子放不下，就那种抽拉的那种柜子抽屉，放两大抽屉放满满的，然后就还是放不完。然后再加上就是那些小样啊、中样啊、小瓶子，我觉得也挺浪费塑料的
啊，
挺浪费那些原材料的，就是他非要把它放成一小瓶一小瓶的。
对啊，我又不是那种天天在外飘的旅游人士，
我又不天天出差，然后那小瓶就挺占地方的。
对，
那小瓶就占了很大的一些囤货的空间。对，
那你会为了安全或者说为了应急去整理出一点空间来吗？
我像今年的话，我就不囤这些了。我就发现就是人岁数也大了，就慢慢的就少买一点，就那种不就是断舍离嘛。断舍离说的是就是买不必要的，就是别买不必要的东西。对，
哎，对
对，就是那些就是可有可无的，然后就别囤了。然后囤一些包括干粮啊、罐头啊那些应急上面比较需要的东西比较重要。就万一疫情
开始惜命了，
对，万一疫情就是要 封小区啊什么的，就是这个不好说嘛。
嗯，
就是有病例的话，可能到时候小区封闭起来。就我特悬，我之前在望京住的那个小区，我刚搬走，然后他就封小区。
哎呦我天！
对，就是有疑似病例，然后我们就和那个病例擦肩而过。那如果那个时候我还住在那个小区，我就相当于我啥也没有，因为
这小区可能就是缺了你这个风水师坐镇。
哎，是是是，我也觉得。所以就现在一想，还是得囤点吃的，囤点日用。对，
那加油啊！双十一就在这眼前。
哎，我都买完了，
再买买也无所谓。
双十一都快结束了，各位。
他双十一那天没折扣了吗？
应该还有吧，但是最疯狂的那波已经过去了。
哦，那看看吧，便宜再囤点。
啊，有备无患。
对对对，
买就完事儿了。
我最近那个也问了一下朋友，我有个朋友正在搞那个断舍离，然后呢，但是他也是个军迷，就是他早年间就跟我说他身边就是会一直放着那种那个应急包。我说你应急包断舍离了吗？然后他说那个
包断舍离不了。
对，他说那个包已经不在我家里了。我以为他意思是断舍离了，结果他说他现在变成我的随身物品了，
每天都带着。
对，每天都带着，
不嫌沉。
不是，为此他都无法去坐地铁。
哦，对，
因为里面有瑞士军刀什么的。
嗯，真拼。
但是他跟我说，就是这个包他已经在今年帮助了两个那个在交通事故里面受伤的人。
哦，
对，就是可能有些东西你觉得他一直背着也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可能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就用上了。
对
对，
嗯，
其实就像那个车里的破窗锤一样，你平时遇不着大雨，但万一遇见大雨，
是
车没火了，你那是你唯一的救命稻草了。其实
对对对
对对对，还是希望大家能腾一点空间就给他们腾一点空间，
占不了多大地方买点吧。
哎，对对对对，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
好嘞，
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